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六章四二到四六节，《路加福音》六章四二到四六节，我来读。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洛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费瑞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家里人犹大。阿门。圣经有很多同名的人登场，最先出现的同名的名字是以诺。亚当和夏娃两个儿子的名字是该隐和亚伯。这两个兄弟同时向神献上了祭物，向神献上了礼拜。该隐把地里生产的作为祭物，亚伯却把羊群中偷生的羊和自由作为祭物献给神。但是神没有接受该隐和他所献的祭物，只接纳了亚伯和他的祭物。该隐在献祭之前，似乎他过的是神不喜悦的生活。后来该隐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害兄弟的凶手，流离彷徨。然后他定居下来之后，结婚之后出生的儿子的名字起名叫以诺，在那里建了一座城，然后把那城堡命名为以诺。以诺有奉献的意思，也有开始的意思。该隐应该想在新的地方和新的家人一起有一个新的出发，他大概是想要重新开始他的生活。但是圣经对该隐的儿子以诺并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说明。亚伯死后，亚当和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赛特。赛特的五世孙是以诺。关于以诺，创世纪五章二十四节有这样的见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这个以诺在65岁的时候生下了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神把他带走了。也就是说，他没有尝到死亡的，没有品尝到死亡，然后来到了神的家。根据过去在哪里看到的文章，有一天神对以诺说：“一起散步吧。”然后继续走，走在树林里，一直走到日落，走到了离以诺的家太远，所以神说：“这里离我的家更近，要不要你去我家？”因此，以诺从此就不在这个世上了。那篇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创世纪五章的小标题是亚当的家谱。从亚当到挪亚时代，这些人的平均寿命是858岁。还有除了没有经历死亡的以诺之外，是912岁。相比之下，生活了365年的以诺，真的是很短暂的人生， 但他的人生是耀眼的，令人羡慕。该隐的儿子一诺和赛特的子孙一诺虽然名字相同，但他们的生活并不相同。该隐家谱的人物和赛特家谱当中的人物还有一个相同的名字，那就是拉麦。该隐的五代孙以诺的第四代孙是拉麦。圣经对此创世纪四章十九节如此的见证：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拉麦是第一个打破一夫一妻制的历史上的第一个人物。亚大是美丽的意思，喜拉是属于喜欢玩耍的意思。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融为一体，实践着神的爱，足以展开神旨意的通道，这样的一种婚姻生活。而拉麦却追求眼目喜欢的美丽，而且把婚姻作为一个快乐的通道。然后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这样说，拉麦对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拉麦正堂堂正正地告诉他的两个妻子，他杀死了两个少年人。可能年轻男子不小心伤害了拉麦，而拉麦无情地杀死了那个年轻人。该隐杀死弟弟亚伯之后，受到负罪感的压抑，对神说：现在我要死了。神对该隐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并施以慈爱之手。但是拉麦的宣布与神无关，他认为伤害自己的人，他的惩罚要达到七十七倍。拉麦说的这句话是圣经中人类最早的歌词。人类唱的最早的歌词不是赞美神，而是炫耀自己的骄傲，将自己的复仇剧正当化。在神面前丝毫没有忏悔的样子。因此圣经学者们将这首歌称为刀之歌。离开神的该隐的后代的生活就是这样。但是还有另外的拉麦，赛特的七世孙，也是与神同行。拉麦的父亲在圣经中是活得最久，活了969年的马土沙拉。拉麦的儿子是挪亚。拉麦生下儿子之后取名为挪亚，他的意思是安慰。其意义并不是说我养你吃了很多苦，现在你要安慰我，并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为了在这片土地上辛苦劳作的世人，是为了要安慰世人而起的这个名字。所以他的儿子挪亚成为人类的第二个始祖。像这样，以诺和以诺、拉麦和拉麦的名字虽然相同，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截然不同。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当中出现了三位亚拿尼亚。耶稣升天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 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有信仰的人们齐心协力，互相通用物品，互相分享物资。得到大恩典的人当中，有的人把自己的所有卖了，带到使徒脚前。其中有一位就是巴拿巴，他卖掉了田地，把价钱放在使徒们面前。看到这个样子，人们受到了鼓舞。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他们卖掉了自己的土地，却留下了其中的一部分，只把剩下的一部分交了出来，却假装作是交了全部一样。这个时候，彼得使徒对亚拿尼亚这样说，使徒行传五章三到四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到这句话之后，当场晕倒死亡。后来他的妻子撒菲拉也同样死了。这对夫妇的错误不是没有献出他们的全部财产，而是说相信神，却误以为神是可以欺骗的。错误的信仰观，无论是下多大的功夫，也不能够正确的建立自己，让我们看到最终会崩溃的一个教训。后来被称为保罗的扫罗，从大祭司那里接到公文，只要是跟随主的人，不分男女，抓住而拉到耶路撒冷。他正前往距离耶路撒冷约240公里的大马色，但接近大马色的时候，突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然后又听到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声音。扫罗问道，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说，起来，进城去，进城去，你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扫罗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从地上站起来，虽然睁开了眼睛，但什么也看不到。于是他有别人扶着他进入大马色，三天里也没有吃也没有喝，眼睛看不到东西。大马色有个叫亚拿尼亚的门徒，主呼召他，希望他能够成为打开扫罗眼睛的通道。但是门徒亚拿尼亚对扫罗的恶名耳熟能详，因此他对于要成为这样的通道有些犹豫。但是主对门徒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说，我所拣选的门徒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门徒亚拿尼亚成为了让扫罗睁开眼睛的主的通道。使徒行传第23章中出现了大祭司亚拿尼亚。审问保罗的罗马的千夫长认为他没有违反罗马法，并将他移交给了犹太最高法庭兼宗教法庭犹太人公会。保罗在公会前宣告说，直到当天为止，我在神面前一直带着 一个正确的良心生活。于是大祭司亚拿尼亚命令保罗身边的人打保罗的嘴。对犹太人来说，打嘴是极度侮辱人格的行为。随着信仰的良心侍奉神的保罗，这样的行为对他来说是侮辱了他的人格。意思说，这种话已经不值得再听了。现在审问保罗的大祭司亚拿尼亚在任到主后48到59年。据历史学家约瑟夫介绍，他残忍暴力，毫不犹豫地进行暴力和暗杀。因为贪欲，所以对贪污也毫不犹豫。另外，为了保住自己大祭司的职位，还向罗马的高官行贿。他表面的职责是大祭司，但实际上他是利用神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是不道德的宗教商人。亚拿尼亚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恩惠。三名亚拿尼亚，他们的名字是相同的。神的恩典都同样了临到了他们，所以都成了信主的人，也成了主的门徒，也可以作为大祭司来服侍主。但是这三个亚拿尼亚的实际生活却完全不同，有跟随自己的欲望生活的人，和执着于自己的既得权柄，也有人他们本应该是最顺从神旨意的人，也有人是随着世俗的价值观生活。然而他们当中有人是随着自己的想法随便生活，更有人是顺从主的话成为了主通道的生活。同名，但他们的人生是不同的。耶稣在升天后选择了跟随其后传达神国福音的门徒，他们当中也有同名的人。经文是这样见证的，他们是谁？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6章13到16节如此见证，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利人犹大。彼得的原名是西门，他原来的职业是渔夫。还有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也有奋锐党的西门，塞洛斯是属于热心党。他们可以与韩国日本强占时期的独立军相比，渔夫之路和奋锐党之路看起来真是不一样。他们之间似乎是很少有接触点的，但他们在成为永远之路的主力，一起走上了门徒之路、使徒之路。西门彼得在尼禄皇帝的时代遭到迫害，倒挂在十字架上殉教。现在去意大利的罗马的梵蒂冈也可以看到彼得大教堂，下面有彼得、西门彼得的坟墓。据说奋锐党的西门也曾经过埃及，在波斯传神国的福音之后倒挂在十字架上，用锯 从腹股沟到头部被锯开殉教了。两位西门一起走向了通往神国的道路。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两个雅各，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亚勒非的儿子雅各。西庇太的儿子雅各性格火爆，被称为雷子，野心勃勃，他想在耶稣登上耶路撒冷王的宝座的时候，请求耶稣给予他最好的位置。但神接纳他为十二门徒当中第一位殉道的祭物。公元44年，西律亚基帕选择雅各作为殉道的祭品，以赢得犹太人的青睐。因为他的角色和活动脱颖而出，是很突出的。耶稣升天之后，他比其他任何门徒都更全心全意地传播天国的福音。亚勒非的儿子雅各除了名字之外，其他很少有人知道。据说他在西班牙被锯死而殉道。两个雅各也同样在永远生命之道的主里面，一直走在传讲神福音的道路上。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也有犹大，有雅各的儿子犹大，还有加利人犹大。我们今天要查看这两位犹大。根据二十世纪代表性的圣经学者之一苏格兰的威廉·巴克利的说法，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第三组有四位，即亚勒非的儿子雅各和分瑞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加勒人犹大，他们都属于分瑞党。上周我们查看了西门属于热心党，有一些证据也说明雅各的儿子犹大也属于热心党，也就是分瑞党。在耶稣的时代，在犹太人的教派当中有分瑞党，他们与律法主义者的法利赛派以及现实主义的撒都该派和禁欲主义的艾瑟尼派合在一起，他们被看作四个教派。他们在立法方面比法利赛人更加的极端，他们坚信可以通过武力从罗马帝国手中夺回自己的国家，正如大卫王统治时期一样，他们认为可以建立神的国。分瑞党的开始，根据圣经是民数记25章祭司菲尼哈而设定的。离开埃及的以色列百姓住在神庭时，与摩押的女子行淫，侍奉摩押的神，然后在以色列人中间当时发生了瘟疫，祭司菲尼哈用枪杀死了一名以色列男子和一名米甸女人之后，瘟疫就停止了。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名。分瑞党的历史渊源也在于马加比起义。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享年33岁。其庞大的帝国被手下的三位将军瓜分，然后苏留古尼卡托管理着中东。他取其名字建立了塞留古帝国。犹大看到了这个国家的统治，犹大受到这个国家的统治，特别是在主后20世纪中期，安条克四世加重了对宗教的 迫害。他在耶路撒冷的神殿中树立宙斯像，要求人们拜偶像，并禁止人们守节期和安息日，禁止行割礼和阅读圣经，甚至认为在圣殿里卖淫是圣洁的卖淫，如此肆意妄为。当时犹大马加比为首领的时候，重新找回耶路撒冷圣殿，纪念那个时代的节期，就是约翰福音十章里的修殿节。耶稣的十二门徒当中，第三组的四个门徒分别都属于热心党。那么耶稣拣选他们为门徒，是他们看神国的视线，是为了要把他们看以色列国的关注度要变成对神国的关注度。雅各的儿子犹大在早期教会当中被称为特里诺米乌斯，意思是有三个名字的人。在路加福音当中，他被称为雅各的儿子犹大，但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耶稣的十二门徒的名单中，他被称为达太，意思是可爱的意思，又被称为利比欧。因此在有一些英文圣经当中，达太又称为利比奥。犹大在当时，这个名字是被人们广泛使用的名字，这是一个让人值得骄傲的名字。正如前所说，马加比革命的领导者也是犹大。达太的犹大，正如多马和亚罗菲的儿子雅各，他们如何成为耶稣的门徒，圣经没有附加说明。学者们认为，由于他最初是分锐党的成员，所以耶稣在事工生涯的早期上耶路撒冷圣殿，驱逐了那些卖牛羊鸽子等祭物的人，并推翻了退换银钱之人的桌子，说不要把我父的家变成贼窝。据推测，可能他看到了这一点，跟随了耶稣。当时圣殿卖牲畜的人和兑换银钱的人都与圣殿里的祭司有密切的关系，祭司们保证了商人的便利以及他们的利润，并可能从中分得一定的利润。考虑到这样一个食物链，当耶稣赶走做买卖的并推翻兑换银钱的桌子的时候，就像挥刀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此外，看到耶稣对病人和穷人的深切关怀和同情，分锐党的人一定会想，如果是他，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在苦苦等待的弥赛亚。关于达太和犹大，约翰福音中只有一个介绍的内容。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为门徒们做了长长的告别讲道。在讲道当中，平时很有好奇心的彼得、多马和腓力依次询问了一些问题，达太的犹大也提出了一个问题。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在犹大看来，耶稣无疑是弥赛亚，他明明有改变世界的能力，为什么他向我们这些门徒启示，而不向世界启示呢？ 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主啊，现在不是让人们知道你是弥赛亚的时候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显示主的力量并驱逐罗马人吗？但是你为什么一直告诉我们说你要去哪里呢？对于这个问题，耶稣回答说，约翰福音14:23-24，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耶稣这些话好像对犹大说，犹大，你想错了，我的国不是靠刀和枪建立的，而是由爱构成的，只能通过爱传递，也只能通过十字架传递。你对你的民族的热情必将转变为对神国的热情，虽然现在不明白，但以后就会明白了。据说五旬节那天，打胎的犹大在被圣灵充满之后，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美索不达米亚宣讲神国福音时，被呛杀而殉道。正如耶稣所说，他不是为这个世上的国而活，而是为神的国而活。接下来是加略人犹大，我们将在下周再次详细讨论加略人犹大。犹大这个名字在耶稣时代非常流行，是一个好名字。所以在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有2个门徒叫犹大。耶稣有个弟弟也叫犹大。不仅如此，扫罗在去大马色的途中失明了，他住在大马色一个名叫犹大的人家里。但是自从加略人犹大之后，犹大就成了叛徒的代名词。你见过外国人当中有叫犹大的吗？可能几乎没有。赞美诗463是我要做一名信徒。现在这首赞美诗是由4节构成的。第一节是我要成为信徒，真诚的，真诚的。第二节是我要爱，真诚的，真诚的。第三节是我要成为圣洁，真诚的，真诚的。第四节是我要像耶稣一样，真诚的，真诚的。然而直到1980年代初使用的赞美诗还有第五节，但是后来由于韩国教会将几种类型的赞美诗合成一本，所以这首歌的第五节的歌词被删除了。第五节的英文歌词翻译如下，我不想像犹大，真心的，真心的。认为像犹大这样的名字不适合放在赞美诗的歌词当中。就这样，犹大就成了一个被咒诅的名字的代名词。耶稣12个门徒当中最后两个犹大，他们出发点是相同的，两个都同受了主的呼召，同样被列为12门徒之内。况且他们的名字也是一样的，但他们的人生却不同，结果也不一样。一个犹大作为主的门徒，一直走在永远的生命之道上，而另一个 犹大则作为叛徒走在他的路上，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我们都有名字，这个名字也有很好的含义，但是无论我们有多么好的名字，名字不能使我们归正。还有，不管有几个与我们同名的人，或者还是只有我一个人使用这个名字，名字不能使我们成为有价值的存在，因为是我们使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自己，让我们成为有价值的人，不是我们的名字，而是我们的生活。换一句话说，我们名字的价值不是由我们的名字决定的，而是由我们的生活决定的。此外，我们都有一个共通的名字，就是基督徒。今天主的名字落到地上，教会没有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受到人们的指责，正是因为我没有过好符合基督徒之名的生活。亲爱的教友们，主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主的门徒。如果你相信这个事实，让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主的门徒，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让我们向神举目吧。那时映照我们，世界一定会更新，教会将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因为神总是使用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名副其实的门徒作为主的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圣经中有许多同名的人，我们已经确认，虽然同名并不意味着过同样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像该隐的后裔以诺和拉麦那样生活，而是要像赛特的后裔以诺和拉麦那样生活。还有充满贪心的亚达尼亚，以为可以欺骗神，让我们不要成为抓住自己宗教的权利不能放弃的亚拿尼亚，而是要成为把自己的思想放在主的旨意之下，顺从主的话语的门徒亚拿尼亚。此外，犹大和犹大的名字虽然相同，呼召也相同，都同是门徒，但他们的生活和结果却截然不同。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名字和名字的意义并不能使我们有价值，而是我们的生活决定了我们名字的价值。请不要忘记，因为相信主和跟随主，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基督徒。如今主的名字落到地上，教会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求神让我们过好真正基督徒的生活，也求神让我们警醒，我们作为基督徒和主的门徒的生活是最有价值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